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呢一节我哋睇一睇中共喺外交上一啲比较重要嘅消息。美国众议院开听证会，聚焦系听取中共将人工智能用喺武器化嘅用途上边。消息称，众议院喺7月18日嘅国会军事委员会上高网络资讯科技同埋创新小组委员会，即系简称嘅 CITI， 举行咗听证会。其中一个主题主要讨论的是美国的潜在对手，特别是中共怎样在战场上运用人工智能对抗美国。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这场名为人与机械战场上的人工智能为题的听证会探讨了三个主题，包括美国国防部采用人工智能的现状，阻碍美国军队对人工智能更广泛应用的障碍，还有就是聚焦中共怎样将人工智能作为武器来到使用，特别是对抗美国。那 CITI 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 ChatGPT 这些人工智能的兴起，美国人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量和好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当然亦都要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有所理解。出于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担忧，很多工业界和政府领导人都呼吁制定一些规范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来到暂停人工智能的开发。加拉格尔还说，我认为这种暂停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我们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失去了优势。加拉格尔表示，中共已经宣布到2030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中共是决心将人工智能武器化，威胁全球民主，并且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技术极权监控国家。加拉格尔说，如果我们希望人工智能的目的是用在善良和防止冲突，美国就不能够暂停。他说，美国必须继续发展这项技术，以保持美国在技术和道德上领导的地位，并且确保人工智能和它相关的规范和监管措施由自由和我们的理念来到定义，而不是由中共来到定义。加拉格尔最后表示，美国今日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不仅是让美国更好地处理战场上的数据，比指挥官能够快速地作出决策，而且亦都决定了美国在制定人工智能使用规则方面相关性，以确保美国军队仍然有能力捍卫全世界的自由。而美方获得的情报显示，中共对 AI 的控制重点落在内容上高的控制。在7月10日，美国非牟利组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研究了中共的人工智能法规和它制定的方式。报告指出，和西方对人工智能的规范不同，中共对 AI 管制重在内容控制，以服务中共的信息控制，即是说中共是将人工智能主要集中在监控的手段上高，服务在它那些信息控制的手段上面。报告还指出，在过去两年里面，中共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具有约束力的国家人工智能法规，这些法规涉及领域包括传播内容的推荐计算方法、合成图像和影片，以及类似于 ChatGPT 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报告认为， 中共当局制定人工智能法规的目的，主要是塑造技术，使它服务于中共的议程，特别是信息控制和由此产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报告还说，中共当局希望自己成为人工智能监管的领导者。中共制定这些法规，基于习近平和中共的意识形态。美国获得这些情报呢，他们的解读只是理解到一半或者叫做部分，因为这些写得出来的呢，中共从来呢就不会受这些规规条条的监管，这些规规条条只是他作为一种杀人的工具，即是拿把刀来斩你的，他自己永远不受这把刀的威胁，不受监管的，而且他是对外的，是被世界看到啊，他都有这样的法规去监管。事实上中共是以方言立国的，你信他一成，双目失明，他什么都做得出，他绝对会将 AI 的用途用在军事上高，这个是无从置疑的了。至于美国人怎样去防守，需要获得更加多的情报，或者这些情报是不会公开出来的，大家都心照不宣了。接下来我们又看回一宗又是中共在这里研发的科技武器的消息。有消息指一份最新的报告曝光了，中共军方正在研究一种高科技技术的秘密脑战武器。脑战就是控制脑部的战争，英文叫做 Mind Control。咁大家唔好受嗰啲所谓无神论嘅影响啊，睇得见就信，睇唔见就唔信啊。点样无情白事可以控制你嘅脑啊，控制你嘅脑嘅思想，进而控制你嘅行为啊？呢啲唔系讲紧神通或者叫做魔术咩？其实如果大家咁谂就错啦，因为脑控嘅技术咧，始发明于西方啊，中共只系执人口水尾，佢喺度更加加大力。到研究而已。咁我哋返返嚟继续睇曝光嗰份情报啦。该份曝光中共军方正在研究一种高科技嘅秘密脑控武器，可以直接损害对手脑神经，为中共对外战争提供咗空前强大嘅工具。呢份名为《清点瞄准并瓦解中国共产党的神经打击计划》的报告里面指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共产党 CCP 和共军 PLA 已经在神经打击武器的开发方面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了。该报告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yan Clark、 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家林晓旭和前空军情报官员、现任美国情报界人工智能专家 LJX 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共正在研发的这种神经打击武器可以使用微波或者其他定向能量直接攻击或者控制大脑，令到脑战的武器危险不再限于理论了。美国前陆军生物学家林晓旭对记者解释说，这个是一方面在战略上影响敌人，而另一方面是对一个区域上高，如果对一个人群对某件事情产生特殊的恐惧、恐惧的状态等等，它都是有一整套不同层面的攻击手段，所以这个是一个过去的人想都没想到的一种作战方式。他更加指出，过去很多人猜测中共使用微波武器攻击人的神经系统，等人出现夏湾拿综合症，即是基于不明的原因出现了包括听力下降、头晕、呕心、疲倦、记忆力衰退这些不适状态。但是林晓旭说，这种攻击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佢话佢喺呢个报告里面就系要话俾大家听一个更大嘅 picture， 即系叫做视觉啦，就等于就系话中共实际上喺整体战略上系有一整部嘅方案，即系开发所谓嘅脑战啊、脑神经嘅战争。翻查翻资料，中共国防大学校长萧天亮曾经在2015年他发表的《军事战略学》一文中提到，攻击不限于微波武器，还包括使用脑机界面的体系来到控制人群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态等等。三位作者都认为，中共领导层将神经打击和心理战视为他针对美国和他印太盟友的不对称战争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报告还说，这项研究的任何突破都将会为中共提供空前的工具，来到强制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这个一直是习近平的终身目标的嘛。林晓旭补充说，中共军方在军民融合的框架之下，他大规模投入到一些神经元体系的研发里面，脑机界面的研发，微波武器的研发，然后怎样用超大型电脑来到进一步调控信息等等，他就是逐渐地朝这个方向靠拢。时事评论员郑浩昌就指出，脑控既看不到，亦都摸不到，听不到，可以隔空攻击，还难以追溯源头。如果被武器化，用来对付关键的军事设施的操作员和军政高官造成的危害不可以睇小。讲到这里呢，我想不用点解释大家都明白了，攻击你的脑部可以破坏你脑神经，破坏你的情绪，破坏你的思想行为，再进一步利用高科技的电脑控制程序，分分钟可以控制你做一些行为，譬如对某一方面的攻击，特别是揸紧战机嗰啲机师啊，本来是打击敌人的，分分钟佢控制你调翻转咁啊，打翻自己人，咁点搞呢？中共搞埋晒呢啲咁阴险嘅、咁不为人知匿喺幕后操纵嘅呢啲咁嘅恶技术，佢嘅精神文明并冇提高上嚟，你话佢系乜嘢？直情唔系人啊，系魔鬼一只。而呢只魔鬼唔系控制一个人，想一个人的心，它是控制一个国家，一个很庞大的人口和资源的国家。那这只魔鬼真是一个大大的魔头啊。大家会不会觉得 David 讲得有点夸大啊？如果大家不信，再看看以下这些消息。据闻 TikTok 蛊惑青少年去盗窃爱尔兰一间商店，损失超过40万欧元。咁有消息指，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最近就发起了一些新的挑战活动，再次引起了公众的担忧。爱尔兰一位议员日前表示， TikTok 鼓励青少年盗窃的挑战活动已经为当地一家商店带来了超过40万欧元的损失，而参与其中的青少年就不知道自己在盗窃。他呼吁家长关注这些小朋友的行为。他还说，这种所谓的商店盗窃挑战鼓励 TikTok 用户尽可能地在商店里面偷东西而不被人捉住，而且 TikTok 还将这种盗窃行为描述为借。参与盗窃的大多数都是青少年，而高威市市议员尼尔麦克尼尔对此感到非常担忧。麦克尼尔说，盗窃者 大多数在13到16岁之间，他们带着一些零花钱去超市里面，但是带着口红、新的化妆品、新的夹克帽这些东西回家。麦克尼尔还表示，这些小孩在被捉到之前，很多家长都意识不到他们的小孩是会去偷东西的。盗窃的风气并不是由 TikTok 第一次因为挑战这个活动而成为头条的新闻。在今年4月，美国俄亥俄州一名13岁的男童跟风参加了 TikTok 的滨海拉明挑战的时候死亡。这项挑战是服用12到14片名为滨海拉明的药片。这个名叫雅各布史提文斯的男孩一口气吞下了14片滨海拉明片，是正常剂量的6倍多。在拍摄过程中很快就出现了癫痫，虽然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但是雅各布在医院戴了一个星期的呼吸机之后还是离开了人世。 TikTok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已经引起了父母和议员的关注。 TikTok 被发现他的个性化的计算会推荐有害的内容向未成年用户，推荐吸毒宣传色情的影片。美国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曾经将令人成瘾的 TikTok 描述为数码芬太尼，因为它会令人上瘾，还在收集用户数据方面同时收集大数据的内容并进行审查新闻。而在较早前，美国众议院推出法案来到打击中国芬太尼的制造商。有消息说，美国会众议院正在草拟一项两党的法案，目的是打击中国合成的鸦片类药物的制造商。什么叫做合成式的鸦片药物呢？就是将两种很简单的西药加埋来到混合了之后成为新的药物。这种药物是起得到鸦片的作用，即是毒品，亦即是方便制毒的工作。咁芬太尼亦都被视为这种新鸦片的原材料之一，但是是主要的原材料。而这一种主要的原材料原来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生产和倾销所造成。咁你说中共知不知情呢？亦或是有计划地输出这一类的西药，即是 drugs， 即是有阵时可以翻译为毒品啊 ，drugs。肯塔基州共和党议员巴尔起草了这一项2023年制止中国芬太尼的法案 ，Stop Chinese Fentanyl Act 2023。由于芬太尼危机持续升级，该法案将对中国鸦片类药物生产商和鸦片类药物前体实施制裁。所谓前体的化学品用在合法鸦片类的药物，但是亦都可以转用在非法的芬太尼和海洛因的生产上高。巴尔在7月25号对霍士新闻数字频道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芬太尼危机的每一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生产前体化学品到转让专业知识，再到为非法毒贩贩卖芬太尼去美国，这些卡特尔即是 cartel 洗钱。巴尔表示，他预计那个法案将会在众议院获得广泛的支持。他说，拜登政府已经放弃了对南部边境的控制，我好自豪地能够领导这项捍卫我们国家安全的努力。他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来自1990之后，美国已经有超过 93.2 万人因吸毒过量而死亡，而中共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之中起了直接的作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制止中国芬太尼法案，对中国合成鸦片类的药物制造商实施制裁。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该法案在今年的五月份第一次提出，最新的版本更新了芬太尼制裁法之中的外国鸦片类药物贩运者的定义，将未采取措施防止所谓的鸦片类药物贩运的特定中国，即是中共的实体和政府官员包括在里面。该法案共同发起人之一共和党议员话俾霍士新闻数字频道听，中国共产党同埋墨西哥、卡特尔以及拜登政府对开放边境嘅政策同样负有责任。佢仲话，毫无疑问，冇咗中共就冇芬太尼危机。呢项两党法案的通过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呢种致命物质的侵害关键的一步。我哋希望我哋能够冲过终点线。睇翻资料，芬太尼的效力比吗啡强50到100倍，通常由墨西哥卡特尔在实验室之中用从中国运来的前体化学品制造。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警告说，少量芬太尼可能导致致命的过量服用，每年都有数千宗同芬太尼相关的死亡报告。在6月，美国司法部对三家涉嫌在美国制造和分销芬太尼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公司提出了共谋的指控。换句话说，即是指控这些中共公司是毒贩的共谋啊。咁样大家睇返下啦，中共国无论佢嘅对内政策定係对外嘅外交，喺军事民生方面对人类绝对係一个好大嘅威胁。呢啲所谓嘅国家领导人，我真係怀疑佢哋係唔係人啊。咁接落嚟我哋睇一睇下一单消息，睇返中共的内政带来民生的一些什么的影响，特别在经济方面。据中共的官方就声称，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 21.3%， 但是北京大学学者就发文驳斥，他说青年失业率可能达到 46.5%， 即是差不多50%啦，仲争几个百分点。不过官方的就业标准令人怀疑佢的真实失业率可能会更高咁话。咁啊，官方的数据不嬲都信唔过噶啦，水分又高，甚至乎有啲系特登伪造出嚟俾人睇嘅啫。但是到今时今日，大家都有目共睹了，他不认衰都不得了，所以虽然有水分，他都是低低地惯铺啊。据大陆财新网在7月17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说，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里面指出，根据从中共统计局获得的数据，2023年3月全国城镇16到24岁的人口总共有9600万，其中非劳动力占了6400万，劳动力占3200万。在6400万非劳动力之中，在校学生占了4800万，而非在校学生占了1600万。那3200万劳动力之中，有2570万就业，630万失业咁话。而该文章就话，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排除非劳动人力人口，只是计算劳动力人口中的失业比例。如果将非劳动力之中的1600万非在校生都考虑为失业状态，咁样2023年3月 青年失业率最大值是 46.5%。 文章指出，非劳动力之中的1600万非在校生大多选择躺平不工作，或者坑老，即是所谓的全职子女。该文的作者是张丹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教育部部长江青年学者。而在他的计算之中，青年失业率比官方数据高出1倍有多，但是官方此前公布的失业率计算方法令人质疑 46.5% 可能依然仲是远非真实的数据，仲有水分。官方曾经自曝计算失业率的时候，将相关年龄段的人口分为三部分：第一，冇劳动能力的人口；第二，冇劳动意愿的人口；同埋有劳动能力同埋劳动意愿的人口。三类统计失业率的时候，只是考虑第三部分的人口，排除了前两部分。根据官方的标准，在校学生和躺平的青年可能都是属于没有劳动意愿的人口，不计算在失业率的范围，而且在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人口之中，只有每个星期工作时间达到1个钟头就算做就业。1个钟头算做就业，不要笑死人啦！1个钟头能够有几钱收入啊？做鬼都唔靓啦！咁根据呢个就业1小时当就业嘅标准，上述文章亦都提到咗2570万就业嘅水分就好大啦。喺多年嚟，中国高校公布嘅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0%以上，但系嗰个数据被揭严重造假，好多高校为咗要提高就业率啊，就以扣押毕业证呢啲手段嚟到逼毕业生上交假嘅就业协议，或者伪造自主创业呢啲记录。近日网传某高校俾毕业生嘅通知，里面就话只要喺闲鱼网站注册一个账号，并卖出一件闲置嘅物品，就算自主创业咁啊！摆到明教学生造假。而从另一方面睇到中国年轻人失业严重嘅一则消息，就喺北京嘅，有清华硕士做环卫嘅工作，即是环保卫生啦，我哋叫嘅洗屎坑、扫地啊嗰啲啦。而本科生应聘咧就被拒绝，咁啊，原来佢话中国就业形势嘅严峻，高材生同样遭遇就业危机啊！有一名清华大学硕士生应聘做咗环卫工作，即系类似洗街、洗屎坑咁啦。而一名本科生啊，前往工厂应聘，就3次遭到爽约，俾出嚟嘅理由咧就系佢哋需要高学历，而呢件事件亦都引起咗全国舆论嘅关注。咁更有网民认为啊，或者嗰啲唔被聘用嘅人咧，都系因为佢哋超龄啊，超过咗35岁啊。佢话而家不管你学历再高，超过35岁喺职场里边亦都唔会获得聘用。中共将大多数公务员嘅职位嘅招聘年龄限制喺35岁以下，35岁就成咗佢哋就业嘅一种魔咒，成为咗中国互联网上热门嘅话题。咦，大家谂一谂，35岁上有高堂，下有妻房，正式系国家中层嘅栋梁啊，顶住个天，立住个地。你呢一层失业，系唔系个天花板要冧落嚟咧？砸到下边嘅，系唔系砸烂个地下咧？即是话老人家会因为儿媳嘅失业无所依靠，而小朋友亦都因为父母嘅失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这个35岁的魔咒可能向着某一些职场靠拢，即是政策倾斜，拱他们去做一些职业。大家想不想到是什么职业？没错，就是重上战场去做后备役，准备随时参军， 去海军上舰艇，充当前线海军嘅炮灰，做无名嘅英雄，为此一逃。至于做咗炮灰之后，佢嘅屋企人点？哈哈哈！大家自己谂啦。喺中共国嘅领导之下，生存由来都系一个最大嘅挑战。喺呢个人食人嘅角度底下，大家会唔会觉得佢哋生不如死呢？今次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